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0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日在与几十个其他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塔利班将允许所有外国国民和持有其他国家旅行证件的阿富汗人安全离开阿富汗。联合声明说，他们已经收到塔利班的保证，将外国国民和任何获得他们国家旅行授权的阿富汗公民都将被允许安全有序地前往出发地点并且出国旅行。这份包括英国、加拿大和土耳其在内的声明说，签署国将继续向被外国指定迁移的阿富汗人提供适当的文件。有几千人包括记者、前政府官员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在西方撤离行动的最后期限之前努力登上离开阿富汗首都被包围的国际机场的最后一班的航班，但是国内外批评人士仍然对该伊斯兰组织是否会兑现他们的承诺是持怀疑的态度。在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接近尾声之际，塔利班在星期六说，他们已经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内阁，并且预期在塔利班夺取喀布尔之后发生的货币大幅贬值和经济动荡将会缓解。塔利班的主要发言人扎比胡拉·贾穆希德对路透社发表了上述的评论。穆贾希德仲谴责美国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说这个是对阿富汗领土的明显的袭击。据报道，他仲说塔利班希望在美军在星期二完成撤出该国之后完全控制机场，不过他呼吁在美军撤离之后，阿富汗能够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保持外交关系。路透社报道说，有关成立新内阁的具体的时间仍然是不明确。路透社最初是曾经引述穆贾希德说将在未来一星期宣布，不过他随后在一个语音留言当中表示，新内阁的组成会在一或者是两星期内完成。在被问到是否会允许任何女性进入内阁的时候，他说这个将会是由领导层决定的问题，他没办法预测他们的决定，因为货币剧烈贬值和不断暴涨的食品价格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喀布尔人越来越感到痛苦。在喀布尔被塔利班占领两个星期之后，银行仍然关闭。塔利班在星期六发布声明说，已经命令所有银行开门，限制一星期内提款不得超过$200或者20,000阿富汗尼。穆贾希德说，已经任命了管理主要机构的官员，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中央银行。联合国官员已经警告说，在阿富汗全国大片地区严重干旱之际，阿富汗是面临严重的人道灾难，阿富汗经济还面临在西方国家撤离使馆之后的外援的断流。美国军方星期日针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以攻击机场为目标的可能自杀汽车炸弹进行了军事打击。美军中央指挥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确认美军对喀布尔一架汽车进行了一次自卫性的无人机打击行动，消除了伊斯兰国夫罗山对喀布尔机场的一次即将发生的威胁。声明中说，来自该车辆的第二次巨大爆炸表明有大量的爆炸材料存在于现场。此前路透社报道说，这次打击初步看来与距离机场西北3英里处的一处民宅的爆炸事件是不同的，不过报道强调目前还未得到确认这两次爆炸是否同一个的事件。要求匿名的官员说，这次打击针对的是伊斯兰国夫罗山激进分子，这些官员说他们引用的是最初的消息，并且说可能是有变化。报道说这个消息得到了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的确认，他在一条是发给媒体记者的讯息当中说，打击行动发生了。中共解放军在最近一次对台军事演习当中，是征用了一艘大型民用船只运送部队、武器和车辆等的装备，显示在未来可能的入侵台湾的军事行动当中，将会利用民船进行跨越台湾海峡的两栖作战。香港親中的英文南华早报近日报道，中共党媒央视显示解放军最近一次对台作战登陆演习涉及到驻扎在福建厦门的73集团军的一个两栖作战旅，而这次演习的运输任务由渤海轮渡集团的16,000吨的渤海珍珠号客滚船完成，装载各类的军用的车辆，包括自行火炮、两栖装甲车和军车等。报道说，一位军官说，这个是他们第一次使用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民船，而过去就主要是以是更小的只有几千吨的民船来承担装载的装备任务。 而福布斯的一篇报道当中分析说，解放军要进攻和占领台湾可能需要多达200万大军的跨海登陆，而这个远远超出解放军11艘新型两栖登陆舰的运载能力，因此北京肯定需要征用数以千计的民船协助海军作战。为达到这个目的，2017年实施的国防交通法规定，中国所有的交通的基础的设施包括船只必须服从军事征用，而一些关键的滚装船也在进行改装，采用特别加固的波道，使它们更适用于运载重型军事装备。联合国原子能监督机构在一份的年度报告当中说，北韩似乎已经重启了一座核反应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反应堆生产了用于核武器的钨。自从2009年平壤驱逐他们的核查人员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没办法进入北韩。北韩随后继续推进他们的核武器计划，并且很快恢复了核试验。他最后一次的核试验是在201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现在主要通过卫星图像从远处监测北韩。从2018年12月初到2021年7月初，没有迹象表明反应堆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指的是邻边的五兆瓦反应堆，邻边反应堆是北韩核计划的核心，但是自从2021年7月初以来出现了与反应堆运行的一致的迹象，包括冷却水的排放。国际原子能机构每年在它的成员国会议之前发布报告，并且将它是公布在网上，而不作任何宣布。报告的日期是上个星期五。国际原子能机构6月说，宁边是有迹象表明可能进行再处理工作。星期五的报告说，从2月中旬到7月初，这项明显的工作持续了5个月。报告说有迹象表明在一段时间里面，宁边的一座疑似的浓缩铀厂是没有运行。报告补充说，没有迹象表明平山的一座的铀矿和工厂有采矿和浓缩的活动。飓风艾达以危险的第四级风暴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路易斯安那州登陆之后，在美国时间星期一早上已经减弱到成为第一级的风暴。不过这个飓风的风势仍然强劲。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星期日晚说，艾达导致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部分地区出现的灾难性风暴潮、强风和山洪暴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在上个星期四发生致命袭击，导致至少13名美国军人丧生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坚决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变天之后，拜登的撤军行动遭到美国国内反对派的猛烈抨击，很多人也在反思美国究竟应不应该是撤出阿富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的报道。
白宫在上个星期四下午就阿富汗机场袭击举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临结束的时候，拜登总统留低了一段话：女士们、先生们，是应该结束一场长达20年那么久的战争的时候了。拜登是在被问到星期四的爆炸是不是会改变美国撤军努力时做出上述的表示。他说，如果他当初不决定撤军，他只有一个选择，我只能够向阿富汗再投入几千军人去打一场我们已经赢了的战争，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去发动这场战争。 他重申美國去打阿富汗的原因，第一就是要擊斃本拉登，清除阿富汗的基地組織，防止那些事情恐怖襲擊重新出現。他問到，如果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在離開了沙特阿拉伯之後選擇從也門發動襲擊，我們會不會去阿富汗呢？雖然當時塔利班完全控制了阿富汗，我們還是會去的嗎？2001年9月11日，美國本土第一次遭到恐怖襲擊，紐約和首都華盛頓遭受有組織的恐怖襲擊，其中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兩座大樓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撞毀，造成近3000人喪生。伊斯蘭激進組織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被認為是911恐怖襲擊的幕後指使，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則為本拉登提供了保護。當年的10月7日，在塔利班政權拒絕交出本拉登後，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殊以首部本拉登為名發動阿富汗戰爭，亦即反恐戰爭。反恐戰爭當時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同年11月13日，美國支持的反塔利班武裝攻入首都喀布爾，推翻了塔利班政權。2004年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上台，但是潰敗之後的塔利班並未有從此消失，而是在阿富汗的各地，特別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區重新去集結，逐漸恢復勢力，並對美國及其領導的國際部隊以及阿富汗政府軍發動不斷的襲擊。從那陣時之後，美國及其民軍一直都想辦法去維持阿富汗的政權，同時努力阻止塔利班發起襲擊。反恐戰爭20年嚟，美國在阿富汗消耗了10000多億美元，2448個人死亡，20722個人受傷。拜登星期四說，他從來都不贊成犧牲美國人的性命去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尤其是當這個國家歷史上從來就沒有統一過，而且不同的部落之間從來亦都不能夠相安無事。拜登還說，恐怖主義在世界各地蔓延，但是美國面臨來自其他國家的更大的和更為迫切的威脅。拜登未有具體指是哪些國家，但是他在4月在宣布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時說，美國結束阿富汗戰爭以便騰出更多的資源和精力用來對付越來越咄咄逼人的中國，維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新冠疫情以及氣候變化等。拜登早在2019年競選期間就表示過要結束在阿富汗和中東無休無止的戰爭，他認為阿富汗戰爭不單止沒辦法打得贏，而且亦都不可能有理想的撤軍條件。在塔利班迅速佔領阿富汗，阿富汗的加尼政府迅速瓦解之後，拜登亦都為撤軍進行了辯護。拜登在8月16日說過，過去一個禮拜的發展進一步說明，此刻結束美軍參與阿富汗戰事是正確的決定。他當時還表示，美軍從阿富汗撤離時的混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些人擔心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特別是撤軍時的混亂會影響到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對美國的信譽和能力的信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院高級講師、國際衝突與談判中心主任艾倫·韋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拜登政府其實是在履行美國的承諾，履行前總統特朗普與塔利班簽署的協議。韋納的研究還包括戰爭法以及怎樣應對來自國際恐怖主義的安全威脅等。在被問到美國是否應該從阿富汗撤軍的時候，韋納認為這樣應該取決於美國當初的目標是甚麼。他說，美國最初部署軍隊進入阿富汗，因為我們想確保阿富汗不再是基地組織等恐怖組織在全球範圍內針對美國展開活動或者是發動大襲擊的地方。根據我們在過去20年所看到的情況，我們不再需要在阿富汗部署軍隊來到實現這個目標。如果那個是你的目標，這樣從阿富汗撤軍應該沒有問題的。世界的其他地方亦都有潛在恐怖組織，你不能夠在世界各地部署力量來到阻止這種可能性，你必須制定其他的反恐戰略。他又說，如果美國的目標是幫助阿富汗變成一個更為現代化國家，在人權、教育等領域有相當發展，這樣美國確實不應該撤軍，因為塔利班掌權之後， 阿富汗人在这些方面的权益肯定是会每况愈下的。不过对长期研究如何应对反恐威胁的韦纳来讲，从阿富汗撤军，他最大的担忧就是阿富汗会重新成为恐怖组织的庇护所。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担心，我认为我们有很多理由去担心。第一，我们相信也都有信息去表明阿富汗仍然有基地组织的残余势力，虽然存在规模比2001年时要小，而且也都更加分散，他们在阿富汗存在的。我们也都知道阿富汗还有伊斯兰国组织的参与者，具有讽刺意味是塔利班政权似乎将伊斯兰国组织视为对手，是自己的敌人。是的，我很担心这些。上个星期四袭击证实了这样的担忧。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下属组织伊斯兰国夫罗山分支已经宣称对喀布尔机场的袭击负责，除了12名美军阵亡之外，袭击还造成至少170人死亡，200多名阿富汗人受伤。袭击发生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尼斯麦肯提星期四说，机场袭击并非意料之外，他预测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袭击，方式包括向机场发射火箭弹或者使用汽车炸弹混入机场。他誓言美军将会追缴那些与袭击有关的人。伊斯兰国组织在喀布尔机场发动的这一场袭击都严重地挑战了塔利班的权威。袭击发生之后，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强烈谴责在喀布尔机场针对平民的炸弹袭击，伊斯兰酋长国高度重视保护本国人民安全，将会严厉阻止邪恶的势力。斯坦福大学的韦纳认为，现在塔利班的态度非常关键。他说，现在的问题就是塔利班会吸取什么教训呢？他说，会好啊，基地组织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我们不允许你进行针对美国911袭击、东非爆炸事件的同类跨国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美国会打入来的。我认为塔利班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但我认为他们可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计算，允许恐怖组织在阿富汗领土上展开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是符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呢？虽然是这样，星期四的袭击令人担心到塔利班是不是有能力去阻止恐怖组织策划这一类的袭击。韦纳认为，相比从阿富汗全面撤军或者是帮助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民主现代化国家，美国或许应该选择一种中间的道路。他说，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在单纯地参与反恐和进行国家建设之间是有空间的，尽管阿富汗在我们所说的国家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从国民生产总值、从道路修建或者其他基础设施方面来说，阿富汗不是德国或者加拿大，在成为德国或加拿大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以及美国官员都表示，美军撤离之后，美国依然有反恐超视距能力，紧盯牢住阿富汗的恐怖组织，使到他们没办法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但是韦纳担心，美国和北约部队撤离之后，美国收集情报的能力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会受到损害。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不应该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他认为美国应该在阿富汗留下一小部分军队，以极小代价去保护已经取得到的成就。他说，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再撤离的，我们应该留下在那里，我们本来就可以无限期的留下在那里，用2500名士兵帮助训练和协助阿富汗军队，为他们提供情报和空中掩护，诸如此类的事。如果有正确的领导，我们本来可以无限期地做到这一点。在塔利班迅速推进阿富汗政府军放弃抵抗之后，有分析仍都指出，美国和北约部队的撤出彻底地摧毁了阿富汗军队抵抗的信心，或许这个才是华盛顿在20年战争中犯下的最大最大的错误。在拜登总统四月份宣布撤离之前，美国驻扎在阿富汗的士兵大约有2500到3000名，北约将近7000名军事人员。为了配合拜登5月1号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北约在4月同意从阿富汗撤出他们的人员。传统基金会的洛曼还担心，中期来看，美国可能会面临另一场的反恐战争，因为阿富汗有可能再度沦为恐怖主义的温床。他说，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重大胜利让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感到欢欣鼓舞，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士气。 但是打算从阿富汗撤军不单止是拜登总统的愿望，其实自小布殊总统之后的美国历届总统都一直寻求从阿富汗撤军，现在距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首次提出从阿富汗撤军已经超过了十年了。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就寻求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虽然他后来不得不向阿富汗增派部队。2011年6月奥巴马宣布分三阶段从阿富汗撤军，2011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回10,000名美军，2012年再撤回33,000名，到2014年完全全部美军和北约部队撤出，并向阿富汗政府军方面移交所有防务。然而塔利班重新集结向美国领导的民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发动进攻，面对塔利班的攻势，奥巴马不得不决定向阿富汗增兵。2014年驻阿富汗美军曾经多达14,000人，塔利班再次被击溃。2014年底奥巴马宣布美国在阿富汗的重大作战任务结束，美军部队正式转换至培训和支援的角色。但是2016年7月奥巴马认为阿富汗局势依然紧张，宣布放缓美军在阿富汗的撤军计划，并表示2017年1月其总统任期结束之前在阿富汗保留大约8400名美军士兵。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任，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就誓言一定要将美军带回离屋企。2018年美国和塔利班之间开始和平谈判，2020年2月双方在卡塔尔多哈签署和平协议，结束18年咁耐的阿富汗战争，协议为美国全面撤军奠定基础。根据协议，美国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日之前，将在阿富汗的13,000名美军全部撤离，而塔利班则必须确保切断和基地或者其他极端组织的联系，并结束对美国部队的攻击。在离任前几个月，特朗普决定开始撤军，只是保留回2500名驻军，并将完成这项任务的最后限期设定为拜登宣布就职之日。不单是美国总统，美国民众亦都不希望继续留低在阿富汗。虽然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混乱画面在传统传媒和社交网络出现，虽然成千上万支持美国的阿富汗人被留低在塔利班控制的角度，最近的系列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大部分民众仍然支持从阿富汗撤军，虽然不少人认为撤军行动处理不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和民意调查机构 YouGov 在8月18号到20号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63% 的美国人支持从阿富汗撤军，虽然 44% 的人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进展非常差，即使是在反对撤军的少数人中，亦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他们认为撤军行动应该处理更好，而并非撤军根本不应该发生。只有大约1/5的美国人不赞成撤军，认为美国应该留下一些美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在8月14日到17日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继续在阿富汗的战争不值得，与2014年美军宣布结束在阿富汗的重大战斗任务时的民意调查几乎是相同的。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8月12日到16日展开的另一项调查都发现，有 62% 的美国人认为发动阿富汗战争不值得。在撤军前的民调中，美国人对撤军的支持率更高。美国芝加哥调查委员会7月26日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支持拜登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其中 77% 的民主党人、73% 的独立人士和 56% 的共和党人希望撤离。根据盖洛普调查，在阿富汗战争初年，高达 93% 的美国人曾经表示支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对阿富汗战争的态度发生变化，到了2011年阿富汗战争十周年的时候，美国的民意已经发生了扭转，特别是在本拉登于当年5月被美军击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军已经没有理由要留下在阿富汗。事实上，本拉登死后的一个月，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联合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54% 的美国人认为阿富汗战争不值得，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变为 66%。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负责欧洲与欧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弗里德对美国之音说，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方式的确混乱，没有计划好，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 拜登政府從阿富汗撤軍有很多合理的理由，與1975年美國從越南撤軍一樣，民眾的厭戰情緒亦都係應該係其中之一。他話喺呢兩種情況之下，美國社會都厭倦戰爭，不願意支持戰爭繼續。當時的總統尼克遜和越南在某種情況之下，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都正確地解讀了美國的情緒，拜登終於做到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有帝國墳場之稱的阿富汗，它的命運不單止同大國之間的角力分不開，甚至微妙地牽動著世界強權的興衰。美軍撤出阿富汗之後，中國將怎樣在阿富汗與中亞地區提升影響力呢？塔利班重掌政權之後的不確定因素可能為北京帶來什麼風險呢？相關發展又將怎樣牽動美中關係和全球局勢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的報導。
歐安組織學院研究員邱子欣認為，塔利班重掌政權之後，恐怖主義很有可能會重新威脅到中亞地區，而塔利班難同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進行切割，因此中亞的極端主義文化恐怕會滲入到中國的新疆。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presence of East Turkest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Because Afghanistan has been the hot zone of attracting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Mm-hmm. Many analysts believe that members of the East Turkestan movement have been fighting alongside Taliban for a decade.
邱子欣說，東特一直是在阿富汗存在，因為阿富汗一直是一個吸引各類國際恐怖組織的熱點地區。很多分析家相信，東特成員已經和塔利班並肩作戰了10年，而且有塔利班成員支持東特的願景，亦都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信奉激進伊斯蘭教的新疆。中國不是幾有可能對塔利班領導人就東特厥斯坦運動作出的任何承諾感到滿足，因為威脅並不是直接來自中國和阿富汗之間的狹窄的邊界，而是會來自於中亞的激進化對新疆起到的日出效應，原因是中亞和新疆之間的人員交流、家庭和商業聯繫。阿富汗素有帝國墳場之稱，中國順勢填補美軍撤出阿富汗之後留下的權力真空，究竟是會重蹈歷史覆轍，抑或是成為最大的贏家呢？歐洲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張俊華認為，中國在阿富汗未必成為贏家，但亦都不會重蹈美蘇帝國墳場的覆轍。
我個人認為呢，現在就是說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呢，就是說，今後的阿富汗是中國的第三個帝國墳場啊。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今后的阿富汗是中国作为一个赢家，这个可以说最好的地方。
张俊华话，目前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今后的阿富汗将会成为中国第三个帝国坟场，第二种讲法就是今后的阿富汗将会是中国成为赢家的最好的地方，有几亿兆美元的矿石会进入中国的囊中等等。他認為這兩種講法都比較偏頗。第一，北京的領導不是那麼笨，他不會重複以前蘇聯和美國帝國墳場的狀態，他不會這樣做。他想北京政府心裏面是相當明白這一點的。中國是不是最後真正的贏家呢？這點實際上也沒有肯定的。他個人認為，目前所有的輸家都已經肯定了。誰輸了呢？大家都可以看出來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或者說的是印度等等，但贏家是不是已經明確了呢？並沒有這樣的一種說法。當然中國有地理上面的優勢，作為鄰國願意做的話，它能夠做很多的事，但是阿富汗的嚴重的安全赤字有問題，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如果冒險的代價太大，對中國來說也都沒有太大的意義。張俊華又表示，中國最近高調介入阿富汗局勢，並且與塔利班領導層進行接觸，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安全，但亦都有其他一些興奮點。
中國發揮作用的，首先要斷定它的最大動力是什麼。我覺得最大動力就是說要遏制東突厥斯坦那個伊斯蘭運動啊，也就是我所謂的在新疆曾經在新疆活動的那個這個恐怖組織等等。
張俊華表示，中國發揮作用的最大動力就是要壓制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就是所謂的曾經在新疆活動的恐怖組織等等。 當然而家仲出現咗一啲新嘅興奮點，譬如話阿富汗喺佔領喀布爾期間繳獲咗好多美國嘅武器，其中有一啲可以講得係中國一直向往得到嘅，咁樣對阿富汗嘅興趣亦都增加咗啦。仲有就係阿富汗本身有好多嘅礦藏，特別係稀土，對全球工業發展好重要。如果中國能夠佔領呢一塊嘅地方，能夠喺礦產上面起到相當大嘅作用，咁樣對中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有利嘅地方。歐安組織學院研究員邱子欣認為，塔利班係阿富汗嘅卷土重來，或者俾咗美中之間提供一個新嘅潛在嘅合作嘅領域，從而有助於緩和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嘅緊張關係。
They have been raised knowing Taliban and what it does. It will be very uncomfortabl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ncounter to fix this image.
邱子欣話：對中國政府嚟講，為塔利班公關並唔簡單，這個過程亦都唔舒服嘅。但係同時，呢啲實際上亦都開闢咗一個新嘅領域，一個美中之間尋求合作嘅潛在嘅可能，因為中國將會需要美國，而且世界上並冇一個國家喺同阿富汗相關嘅具體事務上面比美國更專業、更有經驗。例如販毒、軍火走私以及有關國際恐怖組織嘅情報共享，所以目前大家有咗一個新嘅可探討嘅潛在嘅領域，呢啲肯定會或者講得係希望會緩解中國同美國之間嘅緊張關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20号宣布将提名资深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填补这个去年10月以来一直空缺的职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有分析表示，伯恩斯是美国广受好评而且经验最丰富的外交官之一。拜登在美中建交以来的关系最低谷，将期待新任大使发挥更核心的作用，而他这次打算使用职业外交官来取代政客担任这个的职务。在双边关系严峻以及国际局势复杂性突出的情况底下，新任美国大使将会遇到怎样的外交挑战，并将会如何影响特殊的时期围绕着美中军事、经济以及地缘等对立的博弈。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是认为，伯恩斯是一位经验非常之丰富的外交官，但是他并不算是一名所谓的资华派，这个或者反而会能够令到他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他的这个外交生涯是横跨共和民主两党，但是他在我看来他是
冯崇义表示，伯恩斯的外交生涯横跨共和民主两党，但是在他看上来，伯恩斯是一个很典型的左派人士，因为他是拜登竞选团队的外事顾问。从他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出来，他几乎是恨死特朗普。他官宦生涯这么久，按照特朗普的定义，他可以算是华盛顿沼泽里面的一个小恶，不算是大恶。但是他仍然是他所有的外交官履历和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主要关注的是苏联、东欧、中东的事物，所以他不属于明星好不好的资华派，应该说他的施政空间或者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认为，拜登提名伯恩斯可能是希望结合他丰富的对欧洲的外交经验以及是冷战的经验来对付中国。
其实我们觉得有几点的方面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观察。第一点是按照他过去的经历，事实上他对北约
叶耀元表示，有几个方面是可以观察。第一是按照他过去的经历，事实上他对北约、对欧盟有很强烈的结合。现阶段来讲，美国的外交核心或者是国家利益战略核心已经慢慢转移到同中国之间的抗衡。美国尤其是拜登上台之后，一直在修复同欧盟的关系，以及他们跟其他民主联盟之间的合作。透过多边的关系，拜登其实想要用多边主义的方式对中国用更强烈的制衡方式。这样的制衡方式以现阶段的条件来讲，需要有一个人 唔单止系可以了解欧盟、了解民主国家，同时亦都可以透过冷战嘅经验，用相似嘅方式嚟同中国进行接合。佢又觉得，其实派伯恩斯去中国作为驻中国嘅代表，某种程度其实系有啲承接佢响欧洲嘅经验以及冷战嘅经验，以此作为契机嚟同中国进行交流。同时，大家亦都可以知道，伯恩斯因为佢系外交官出身，所以佢对外交事务上相对系一任嘅美国驻中国代表布兰斯塔德，佢系比较熟悉了解整体嚟讲。以外交事務同中國進行溝通應該是要啲乜嘢嘅方式。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各種唔同嘅媒體有報道過，伯恩斯係一個非常之支持以外交嘅方式嚟解決國家與國家之間嘅問題。所以喺呢個某種程度跟拜登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做咗咁長嘅時間，亦都係到咗一定嘅想法。所以他是觉得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可以期待，美国虽然在透过多边主义的方式同跟中国抗衡，但是抗衡里面以拜登的角度来说，他仍然是希望即使大家很严重地彼此竞争，但是基本上外交的交流仍然是不能够完全阻断。叶耀元表示，伯恩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另外一个使命有可能是拜登希望他在气候议题上面能够有所作为。叶耀元表示，伯恩斯可能仲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在于在环境保护这件事情上面，尤其是拜登在竞选的时候最大的口号就是要保护环境，想办法降低排碳量，想办法抗拒全球暖化，找出一帮政策。中国一直是不愿意同美国在这方面进行对话，拜恩斯会不会是代替拜登去同中国在环境保护议题上面进行一些对谈？叶耀元觉得是可以关注。但是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就警告说，美国的外交界特别是美国的驻中国大使应该是始终对中国统治是高度警惕。他提到中共建政前美国最后一位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写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就提到了要认清中共的本质。冯崇义表示，他写这份的回忆录是告诫美国应该将中共政权按照他的本质来认识他。他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而且他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政权，所以你不能够好像他以前这样来维持关系、做生意、文化交往等等。但是返回到今日，就是民主国家以及专制政权打交道的时候，你在眼前的经济利益优先还是民主国家的民主自由核心价值优先，他们是经常做出错误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华盛顿报道。
日本与台湾的执政党在8月27日举行首次外交与国防在线安全对话，被视为双方执政党之间的准2+2会谈。日台国际关系专家分析会谈举行的背景因素、预期影响和中国的可能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的报道。
台日执政党民进党和自民党在8月27日上午首次举行议员版的双边外交与国防政策安全对话，双方将会各自派出一名国防和一名外交领域的议员进行讨论，被外界视为准2+2会谈。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陈志忠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次的会谈对台湾意义非常重大。他说，
虽然台湾跟日本没有正式的邦交，但是透过两国的执政党的议员可以来进行讨论，就是互相来研究，那这个形同是。
他说，台湾和日本虽然并没有邦交，但透过两个国家的执政党议员进行国防等议题的讨论与研究，这个就形同是两个国家双方政府直接进行安保对话。日本是内阁制国家，日本负责国防与外交的执政党国会议员和台湾执政党立法委员直接对话，这样对于两国双方关系的推进以及双方的保安、繁荣与稳定必定有相当正面的帮助。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升温， 中國海警船隻亦都屢次進出尖角列島，中國又稱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一台往後必定有很多安保相關議題值得在會談上去討論。陳志忠表示，這次會談不單止是歷史上首次，更加是台日關係的歷史性突破，台灣的民意非常支持，感謝日本主動提出提高台日交流的層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區域研究部部長桓間李良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中國近年來不斷加強針對台灣的政治和軍事壓力，關係到了日本西南群島的安全保障。依據他的個人觀察，在這個背景之下，日本和台灣之間交流的重要性得到了強烈的認可。
それは2つの意味です。国交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外交やそれから国防防衛関係の交流は。
他說日本和台灣之間舉行正式的國防與外交二加二會談是極其困難的，其中原因除了沒有邦交之外，雙方亦都要面臨中國的批評與威脅，因此日本方面提出在網上舉行國會議員版本的二加二安全對話避開官方層級會談的問題。雖然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長，表面上或許看起來重要性不高，但這個是第一次任執政黨要職的議員發起的會談，是一個超越以往議員外交框架的新形式，對於日台關係的進展將會是非常大的推動力。東亞國際關係專家、東京大學學院教授左橋亮對美國之音說，日本和台灣議員版二加二會談的舉動證明了自民黨對台灣的關注正一度大幅增加。從今年開始，日本政界高層就一再公開對外表示台灣海峽穩定可能會受到侵擾，應該更加加強強調維護日美同盟，台灣的重要性應該當受到更多的關注。這次的議員版二加二會談亦都是延續較早前各種對台海問題發言的方向，日本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動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對台政策與以前相比其實並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亦沒有超出維護地域穩定的範圍。然而在日本，日華議員懇談會等組織中雙方議員向來交流密切又活躍，是為日台關係發展上具有歷史的特殊管道。交流這一次這麼大的動作，亦都應該被視為政府用獨特的手法去加強議員之間的交流。左橋亮教授表示，這一次會談日本的出席議員為自民黨外交部會會長、參議員佐藤正久、自民黨國防部會會長宋議員戴蒙托，這兩位都是自民黨內經驗豐富的部長級議員，為會談發揮了劃時代的力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兩位部長級議員的角色和美國國會委員會主席或者是副主席不同，並沒有直接的政策或者立法上的權限。這次會談內容的主要是中國對於日台在軍事以及灰色地帶的脅迫動作進行交流，除了安全問題之外，還討論到促進包括經濟領域在內的日台交流方法。桓間李良部長指出，佐藤正久和戴蒙托都是反對中國的鷹派成員，因此可以與台灣方面在上述安全、經濟、交流等議題上達成相當大程度的共識。自民黨內的外交部會外交組在今年2月成立台灣政策檢討項目小組，簡稱台灣 PT。 佐藤正久是小組的召集人，他一直在討論雙邊國會的理想外交模式將會強化國會外交與日本對台關係定為政策的方向。佐藤正久公開表示，今年6月在英國召開的七國集團領袖峰會前，菅義偉首相就提出了設置日本與台灣議員的外交管道。由於正式的日台官方國防與外交二加二會談目前有實際的困難，我們就着手 協調舉行執政黨成員之間的會談。關於當前台灣周邊的局勢，他說自去年七月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一國兩制實際上已經崩潰，台灣被稱為第二個香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應該要受到重視。台灣的穩定對日本很重要的，不單止從國防的角度，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也都是這樣。台灣方面出席者為民進黨立委羅智晶與蔡適應。羅智晶是現任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國際部主任，與蔡適應都是長期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資深立委。陳志忠執行長說，
台灣參與的兩位代表對台美跟台日的關係也非常熟人，羅委員在會後也表示，那日方也承諾
這兩位立委對於台日與台美關係十分熟悉的。羅智晶在會後表示，日本方面承諾協助台灣參與 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以及會談焦點的科技合作，包括半導體產業。蔡適應亦都提到了會中討論中國基艦在灰色地帶的活動。台日都認同在海巡合作上應該要有官方的意見跟交流。以上這些訊息足以反映會談達成很高程度的共識。巧合的是，昨日是拜登上任之後第一次有美國的海軍與海巡雙艦通過台海，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可望未來除了這次會談討論的台日海巡合作，可以延伸到去美、台、日三國在海巡事務上的共同訓練與合作。陳志忠強調，台灣和日本原來就有地緣上唇齒相依的關係，因此日方代表戴蒙托在會談中講到台日是命運共同體。佐藤正久表示，這次的安全對話將對於未來自民黨的政策決策有所幫助，足以顯示出日本外交和區域安全政策的重大調整，對於台灣深具正面意義並且影響深遠。美國海軍第七艦隊8月27日宣布，巴克級驅逐艦紀德號和美國海巡艦穆洛號按照國際法例航行通過了台灣海峽，為拜登上任之後美國海軍和海岸防衛隊的艦艇首次同時通過台海。門間李良部長說，
やはりこういうことは何回もやっていく、すなわちその議員版の2プラス2を定着化。
他說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會將這次會議視為議員交流的一部分，會議的結果暫時不會對當前的日台關係框架或者日本政府的對台政策造成重大改變，不過改變在過去亦並非完全不可能，只是一直沒有討論過，這樣現在就提供在政策上重新考慮並實施的可能性了。如果這一次會談只進行一次就結束，為日台關係帶來可能反而是退步。所以要真正推動日台關係的進步，最重要就是定期去舉行這個會談，並建立起固定可以進行的模式。迫於國際形勢的現況，日台交流必須要用漸進的戰術，在共識的基礎之下慢慢深化內容，再視情形升高層級，才能夠達到對雙方都有長期效益的結果。他表示，雖然外務省和防衛省會根據日本政府的政策採取行動，但外務省尤其是對可能導致雙重外交的局面不是太過樂見的。他亦都提醒台灣不要期待過多，因為即使是執政黨議員，他的立場亦都不能夠公開代表政府的立場，雙方都要對這樣的非官方對話形式有所共識，慢慢去建立長久的交流常規。東京大學學院教授佐橋亮說，以在政治為主導推動日台關係進步，從今以後就更大有發揮的空間了。不過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的舉措還是以美國政府的反應為基礎的，因此 任何進展都不是太過可能超出一個中國政策的範圍。然而以目前日本社會的傾向去觀察，民間亦都越來越支持日本將台灣視為一個成功的民主國家，以及日本在東亞的重要夥伴。因此以政治主導的各種舉措作為日台關係的支柱，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重要。佐橋亮表示，台灣問題已經成為日美關係中的重要安保議題，日台的合作應該會因此加速向前推進。日台政府之間的關係會有幾大的變化，目前尚不得而知，這將會取決於台灣怎樣克服從前的種種障礙，加強與日本的合作。
站在我们民意代表立场，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未来可以定期举行，那也希望说不只是台日，台美之间。
陈志忠执行长话，以台湾民意代表来讲，当然希望未来能够定期举行这一类的会谈，更希望不单止限于台日，连台美之间，甚至是台美日三方，甚至是更加扩大到其他国家，台湾都能够参加这种安保对话机制。这个不只是对台湾，对其他参与对话的国家彼此之间也都能够有更正面的安保稳定繁荣的发展。他指出，美国总统拜登8月19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采访中，第一次将台湾与日本、南韩不约并列，并视为美国的盟邦。这个是美国破天荒第一次将台湾置于美国和日本战略地位上如此重要的位置，對於台美日安保對話是好好的契機。或許這一次的台日議員版2+2會談只是一個開始，往後台灣參與國際戰略對話的機會大幅提升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會談當日針對台日議員版2+2會談的相關問題說，要求日方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他表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指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人民負有歷史的罪責，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區域研究部部長門間李良表示，
一般的なやり方としては、北京にある日本大使館の大使や公使を呼び出して、
中國在外交上最可能的回應就是例行公事，一般召見日本駐北京大使表達不滿，除此之外大概亦都不會有太大動作，畢竟日美同盟更加緊密對中國是不利的。中國亦都唔想太過刺激日本，如果日本更加靠向美國與中國對抗，咁樣會係中國嘅心頭大患。如果再要啲乜嘢嘅具體行動，或許就係中國軍機再進入日本與台灣嘅防空識別區，再次表達抗議，預料唔會有好戲劇性嘅變化。不過可以見得到，中國對於以前冇咁在意嘅日台議員交流、經貿交流，甚至提供疫苗呢一種人道援助上，而家都特別敏感。同美國、中國嘅關係惡化，日美同盟屢次提高台灣議題嘅重要性，好有關係。新台灣國策智庫執行長陳志忠最後話：，
對於中國的這種無理的反應，我們是不會屈服。那其實中國越是在國際上打壓台灣，只是让台湾的民意跟民心是跟中国越来越遥远。
他说台湾对中国这些无理的反应是不会屈服的，中国越是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就距离台湾的民意更加遥远，北京当局也都应该要思考现在的态势并不利于中国。台湾加强自己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是属于台湾自己的内政，我们要同日本、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不关中国的事，台湾不需要受到中国影响，做得啱的事就要坚持到底就得了。他指出，台湾应该趁住中共因为处理北戴河与二十大等重大会议分身乏术的时候，积极地加强与日本、美国与其他亚太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自己在对抗中国威胁方面获得更多的筹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香港唯一的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自从8月9号起陆续播放由中国央视制作的庆祝中共建党百年的系列的节目，它的公共服务功能遭到批判，为香港传媒环境恶化再添一笔。
美國之音近日採訪了上個月從香港去到台灣定居的前香港電台頭條新聞的節目主持人曾志豪，他以拖住腳镣去跳舞來到形容當今香港媒體的氣氛，並且驚覺原來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少到跟大陸一樣。下面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陳坤的採訪報導。
曾志豪在香港電台主持節目超過20年，他在頭條新聞中飾演的徐副官一角深入民心，他的其他節目例如是《無火主席》、《風騷快活人》和《中女宅男殺很大》等亦都深受歡迎。他同時都是有線新聞《周日不講理》後名《新地有你講》的主持人，並為不少報章和雜誌撰寫評論專欄，是香港資深的傳媒人士。但是今年6月18日他沒有預警遭到解雇，他只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去清理辦公室的物品，就告別了工作20多年的這個廣播機構。曾志豪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介紹說，自從今年3月香港電台廣播處處長從一位傳媒人士換成港府公務員之後，電台的命運就完全改變了，遊戲規則亦都改變了，很多節目被喊停，主持人遭到解雇。他說雖然那陣時心裡已經有一些預感，事情總有一日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是還是沒想到來得這麼快。曾志豪說，香港電台遭到整肅之後，很多有價值的節目，例如是獲獎無數的《鏗鏘集》就被抽掉了，很多調查報導的內容，當時正在做元朗721事件的調查團隊亦都被通知不准再進行調查報導，團隊成員不是辭職就是不再被續約。又如香港故事節目訪問老牌嘻哈團體 LMF， 因為他們的新歌2019中有痛斥香港政府腐敗和警察暴力鎮壓的歌詞，最後亦都被砍掉。還有資深評論員劉瑞兆主持的中國點點點，即使他是香港電台的長壽節目，亦都逃不過被停滯的命運。曾志豪說，
就是他要騰出一些空間，比如說他希望可以播放很多就是跟大陸有關的一些 我们理解就是那種唱好的歌功頌德的那種節目，就要把它放進去。那其
他說，就是香港電台要騰出一些空間，希望可以播放很多跟大陸有關的一些歌功頌德的那種節目，要將它放入去，其他批評的或者是講一些本土的節目就將它拿走，所以那個時候就很多這種事情發生了。香港電台自本月9日起陸續播放由中國央視製作慶祝中共建黨100年的系列精品節目，包括七一勳章頒授儀式、講述第二次國共內戰三大戰役的歷史劇《大決戰》，以及抗美援朝熱劇《跨國鴨綠江》等，似乎印證了曾志豪的講法。曾志豪認為公營廣播有一個很重要的宗旨，就是要填補商業電台因為廣告或者商業利益而不願意播放但對公眾卻是很有利益的空缺。就他所知，上述那些劇集央視會播，香港有線或者無線亦都會播，因此香港電台並沒有必要用納稅人的錢去採購這些時段來播放。他說，而且另外一個就是，到底大家對央視這次劇集或者是看成是一個娛樂片定是所謂的教育歷史片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要打個很大的問號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